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上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一起读完了校园出版社所出版黄孝亮长老所写的《做基督的管家》这一本书了。今天的陪你读书栏目是一个新的开始，又要为你介绍另外一本好书，是否你和刘文一样的兴奋，一样期待呢？好，这本书是由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由蔡中梅牧师所写的以人为镜，这镜呢就是镜子的镜。这本书的封面有一面铜镜，而这铜镜中间就是有以人为镜这四个字，尤其是人呢是用特别的书写体所写的，所以可以说呢是特别强调人这个字。而它的副标题是从圣经人物认识神的属性。我很喜欢这一本书，我觉得读起来很像是我们基督徒的成人床边故事啊。每一篇都非常的精简，但是也非常的精彩啊。这本书总共分为三大部分呢、在第一个部分是先知篇，作者透过18位先知来和我们分享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什么。而在第二个部分呢，是旧约篇，有15个故事让我们引以为借鉴。再来第三个部分是新约篇，作者蔡牧师透过13个人物和故事来和我们探讨神在其中的心意是什么。好，刘文个人非常喜欢蔡中梅牧师，我有幸曾经呢跟他非常近距离的谈话，觉得他实在是一位温和谦卑、忠心事主的神的仆人。虽然他年纪已经大了，而且满头白发，但是我觉得他非常有长者的风范呢。跟他谈话呢，感觉如沐春风，读他的书也有这种感觉哦。他个人非常喜欢读史记，因此我觉得透过他对历史的爱好和在神学上的装备还有应用呢，使得他从这些圣经人物中呢可以看出神在其中所要教导的一些原则，让我们也由此呢可以非常的受用哦。在之前呢，我们读过了《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这一本书，彼得生牧师呢是透过大卫生平来和我们分享从大卫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而这一本却是不一样啊，每一篇非常的精简，言简意赅，也是一样条理分明，若是你要做笔记也很容易啊。好，在读这本书之前，当然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在神手中，经文在传道书第四章第四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传道书第四章第四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传道书第四章第四节，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在神手中，在这段经文里，传道书作者的意思是说，我看到许多人在他们的专业工作上十分的能干， 但是却不能照着他们的意思完成工作，因为这些事并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那些对他们存着敌意的对手从中作梗，阻挡了他们的工作。知道不必为这个世上的事忧虑，这不但是合于圣经的教导，对我们也是一大安慰。从人来的烦恼到处都是，当我开始传道时，我努力想解决每个人的问题和困难，但是有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太缺乏经验了，你没有办法让一个坏蛋改头换面的。同样的话也可以丢给任何行业的人，各行各业都有它的困难，因此我们应该活在当下，珍惜我们目前所有的，其他的就随它去吧。简言之，如果你想过着平静的生活，请记得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当中有很多看起来是没有意义的。当你遇到令你难过的事情时，不要因此丧气，相反的，我们应该更积极地享受所拥有的福气。如果我们被正式任命执行一些责任，改善某些现状，那么我们也应该竭尽所能而将结果交给神。但是如果我们主动想凭着自己的力量负更多的责任，想要为这个世界除尽恶事，想矫正社会所有歪曲的事，那么我们必须预期会遇到许多的挫折与痛苦的。这就如同试图阻断流水一样的困难，我们无法控制世人，相反的，我们应当信赖神，因为只有创造万物的神能控制他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定睛在真正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上，做我所当做的，尽所当尽的本分，而将主权和结果都交给你，也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送上这一首由赞美之泉所演唱的《在你手中》。啦啦啦啦，
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
山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一起来看这一本由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由蔡中梅牧师所写的《以人为镜：从圣经人物认识神的属性》。我们先来看蔡牧师他在2012年10月10日自己所写的序言当中说到：“我很喜欢读《史记》，曾有一段时间每年都会展读一遍。”在人生短短几十寒暑中，无论是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或乡里巴人的贩夫走卒，都同样要面对人生必然来到的归宿，都要思索终局的盖棺定论。我敬佩那些有为有守、知分寸、知进退或急流勇退的人。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真是智慧之言。我也很欣赏左宗棠的名句：“山高水长中有神物，风朝雨夕我思古人。”能从历史中学到教训的人，实在是有智慧的。保罗也说：“所以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此话历经约2000年，仍然是掷地有声，余音绕梁。这本书所列圣经新旧约中的人物，无论大小先知、贩夫走卒，都值得大家自我省思、警惕和勉励。他们就如同铜镜一般，使人知所进退、知所依据。唯愿大家都能从中知兴替、明得失、觉是非、获见解，进而更认识那位创造他们、栽培他们、使用他们的主。好，这是蔡中梅牧师在《以人为镜》这一本书的第一页所写的序言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这一本书的第一个部分——先知篇。首先要登场的第一位先知是谁呢？作者蔡中梅牧师说他是承先启后的先知，是否猜到了呢？好，就是撒母耳。一起来看这一本由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由蔡中梅牧师所写的《以人为镜：从圣经人物认识神的属性》。今天的主角是承先启后的先知撒母耳。 在北京颐和园著名的历史长廊里绘制了许多家喻户晓的人物事迹图画，漫步其间真让人不得不发思古之幽情。更让我思之再三的是，这如沧海一粟的人生能否留下些许记录呢？无论是所谓的长篇巨著、短文小札或旷世艺术名作，这其中有我一份吗？当然前提是要流芳百世，不要遗臭万年。旧约先知撒母耳的一生可歌可泣，他有一位知己，爱他、拣选他、与他同在的耶和华神，可以让他终生报答知遇之恩，可以让他为之肝脑涂地，忠心耿耿的侍奉，可以让他真诚交心，畅所欲言，可以让他受托重任，尽心完成。我羡慕他有许多事迹可以被绘于神国历史长廊而经久不衰。回忆他一些令人真诚向神感恩之点，至少有以下三点。第一，撒母耳有一位才德的母亲影响他的一生。撒母耳的母亲哈拿，这名字的意思就是恩典或恩惠，真是满了神赐的恩惠，属灵生命根基扎实稳固。虽然面对结婚多年一直未有身孕，不得不接受丈夫娶妾的痛苦，而且圣经名言此妾一直是他的撒旦，中文译为对头，希伯来文正是撒旦，原意为对头、敌对者、控告者等。哈拿仍然始终未失去对神的信心和对丈夫的真情爱意，丈夫也一直对她宠爱有加，像是给她双份的祭肉，甚至常安慰她说，有我不比十个孩子还好吗？尽管常因无子女被妾激动，饱受冷嘲热讽，然而她艰辛持守对耶和华神的服侍，信心也未因多年祷告无结果而失丧，以致埋怨神。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叙述，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这段话神完全听见了，就按神的时候赏赐儿子撒母耳给他，后来更恩上加恩，另赐给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哈拿在撒母耳三岁断奶后，就把这唯一的儿子带到会幕，按他三年前在神和士师以利面前所许的愿，将孩子终生献给神以服侍神。此后哈拿趁每年到示罗会幕献年祭时，按孩子身高成长的状况，亲手为孩子缝制一件外袍。这每年一度的母子相会，实为人伦之美的写照，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母亲向着神的真诚实意，母亲日夜不停的代祷，都让小撒母耳一生受用无穷。再来第二点是，撒母耳受了扎实的侍奉装备，一生遵行。士师以利溺爱孩子，教子无方，当外人告知他的两个儿子种种劣迹败行时，他虽然也会予以口头申诫，但至终无法导正他们的恶行。他的儿子后来使民族遭殃受祸害，使神的约柜被异族敌人所掳去，使全以色列人蒙羞。当两个儿子被杀，约柜被掳的消息从前线传回到老父亲以利耳中，他立时从他的位子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养子不教，连累了害死亲人，情何以堪。以利晚年专心调教小撒母耳，据信民仪教导有关侍奉的种种，使撒母耳从小学会敬畏耶和华神之道。侍奉神不能因循苟且，不能随便敷衍应付，不能在最终有份。难怪撒母耳一生他都谨记着，这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22到23节说道。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以利这一生至少有一个功劳不得不记，就是他教好了一个撒母耳。撒母耳的一生在神眼中是一个忠心的祭司，完全照耶和华的心意而行。他渐渐长大的见证中，有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请参阅撒母耳记上第三章19-20节。第三，撒母耳奉天承命，在历史关键点上完成了承先启后的重责大任。神自己会在历史上的每一个转折点上留下他的心意的，他行使主权的脉络，拣选掌权者的过程。任何一段历史的记载，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兴衰更替，任何一个领袖的崛起败落等等，都会有蛛丝马迹跃然于纸，写下历史，供后世从中学教训、警惕，之所依循和深以为鉴戒。当以色列人拿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做借口，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王治理他们时，在撒母耳记上8-7-9节这里，主耶和华对他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神派撒母耳高利将要为王之人，并主动告知要高利的是谁。从历史而言，撒母耳两次高王的动作为神完成了承先启后的任务。他在他任内将士师时代做了非常完美的结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他身上流露出德术兼备、众所瞻仰的风范，被誉为最好的一位士师。这至少肯定了神是何等盼望人一生都能善尽管理的职分。他应许人可以坐首不坐位，居上不居下的管理一切。撒母耳真是不负所托，使命必达。神要他高立两个王，也开启了君权时代的新的一页。扫罗王和大卫王各统治40年，这80年的光阴为以色列国开拓了立足于国际的空间。何等有幸，撒母耳扮演了历史上承先启后的关键角色，而且是非常光彩地完成这个任务。我还有一个浅见，撒母耳在老年时也立自己两个不大成才的儿子为士师，而他们不行父撒母耳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使得以色列长老们有借口聚集到撒母耳面前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而要求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自己的儿子落人口实，对爱惜羽毛、洁身侍奉主的人而言，实在是很难堪的事情。可以肯定，神让撒母耳高立两个君王的举动，不仅结束了士师时代，顺便也免除了他和两个儿子落入前任士师以利父子的败坏模式，借此保全了撒母耳的一世英名。神的美意何其深呢！我羡慕撒母耳得神拣选并完成神所托付的一切。我相信公义的冠冕已经戴在他头上，而撒母耳集先知、祭司、士师多种角色于一身，挥洒自如，容神一人，实在 也不虚此生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由蔡中梅牧师所写的《以人为镜：从圣经人物认识神的属性》。读这本书的期间，为你送上的片尾曲是《为你所认识》。
我立丰功伟绩，或是平凡无奇，我清晰能认识你。你将我举起，抚慰我的心灵，将我捧在你的掌心。哦，为你所认识，你知道我的名字。为你所认识，世上可有更伟大的事。或立丰功伟绩，或是平凡无奇，我清晰能认识你。你将我举起，抚慰我的心灵，将我捧在你的掌心。
我们今天从《以人为镜》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一篇先知篇的第一个人物，承先启后的先知撒母耳。在下一回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失职的祭司父亲的故事。猜到是谁了吗？好，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以人为镜》这一本好书。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